行踪诡异的船只多次出现在江面，相关部门收到举报，围攻冲撞执法艇，嫌疑人猖狂至极。警方蹲点守候，冒险侦查，可疑船只浮出水面。抽丝剥茧，斗智斗勇，清源警方如何揭开案件真相？北江逐浪，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两条船走那么快，应该不是一般的小渔船。
那浪花很大的，
是，
应该不是小。
2020年6月20日，广东省清远市农业农村局收到一份匿名举报，举报人称，最近经常有陌生船只出现在北江，行迹十分诡异，并提供了一段现场拍摄的视频资料。
有两艘那个大功率速度很快的船在通过这个石角河段，就是我们北江流域的其中一段，牵起的那个浪花非常大，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一些大型发动机改装而成咯。这种船肯定是没有牌证的，
现在船号啊、人啊、什么工具啊都看不清楚。
执法人员对举报人提供的视频进行了反复查看，试图从中找到一些线索，然而视频拍摄的十分模糊，
用的是手机拍的，所以那个不是很清楚，偶尔会看到一个到两个人的人影，判断不出这些船号啊，还有这个船的那个大概的特征啊。
这两艘船只行驶速度极快，明显与正常渔船不同，但究竟是否存在违法行为，执法人员一时间难以做出判断。
这个船的那个功率速度非常强大的，不知道是什么人哪里来的。
尽管视频中能够提供的线索少之又少，但执法人员还是对两艘船只出现的时间及地点做出了大致的判断。
这个视频的光线大概知道大概是7点钟左右从下游往上行驶而来，往这个鱼群密集的那个大坝出水口那个方向而来。
这个发现不禁让执法人员产生警觉，此时正是北江的禁渔期，而画面中可疑船只的行驶方向正是鱼群最密集的石角大坝附近的水域。
每年的3月到6月实施全河段禁渔了，因为大坝的上下游各1000米内都是禁渔区来的。
清远市农业农村局的执法人员判断，这两艘船极有可能从事非法捕捞，随即加大了对石角大坝附近的巡查力度，试图发现可疑船只。石角大坝位于清远市石角镇。2012年底，北江清远水利枢纽工程竣工，大坝的建成满足了群众生活中防洪、航运、发电等多方面的需求。2019年12月，石角大坝上下游1000米范围内水域被划为常年禁捕区。
北江流域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种类就达到140多种，还包含了国家保护的很多珍贵的一些鱼类品种，像北江黔鱼、石鱼等等。
为了保护北江丰富的渔业资源不遭到破坏，执法人员在这片水域昼夜巡逻，然而一连几天过去了，却始终没有发现江面上有任何异常情况。
连续值班值的1个星期左右都没有发现有人来，
难道是判断失误吗？ 就在执法人员一筹莫展之际，2020年7月5日晚，清远市农业农村局再次收到举报，称几艘快速行驶的船只出现在石角大坝附近水域。
再靠近一点的话，就发现了这个船的黑影，而且不止一艘。然后我们的船就快速靠近过去了，就发现他们的那个网张开了，他们在电鱼，向他进行追击啊。电鱼网缠有那些可以通电的那种金属丝，通过那个轮毂装置吊起来，吊到比较高的时候，那个网就可以张开了。这种电网只要一通电，达到300多400这种电压。追其中的一艘，因为执法船只有一艘。
小警察，我们是龙岩执法的，停船，接受检查。
电鱼是国家法律明令禁止的破坏渔业资源的捕捞行为，情节严重的将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嫌疑人明知道此时是北江的禁渔期，而且大坝下是禁渔区，却仍然使用电渔船肆意非法捕捞。
这帮人非常的猖狂，完全对这个执法人员、对这个法律就完全不放在眼里。
面对执法人员发出的警告，涉嫌电捕鱼的船只非但没有停下来，反而开足马力继续逃窜。尽管改装船的发动机功率远远大于执法艇，但执法艇还是一步步地缩短了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当天晚上他为什么跑得这么慢呢？我估计可能是因为他鱼货物很多，所以就跑得比较慢一点。
就在执法艇即将接近嫌疑船只时，非法捕捞人员突然做出了令执法人员意想不到的举动。
围住我们的执法艇转圈，然后把那个红色的包装袋丢到河里去，目的就是防止我们追上去，那个罗船长缠了那个包装绳就跑不动了，他就可以顺利逃跑。他们试了几次没有成功。
捕捞船在不断骚扰执法艇的同时，船上的人员做出了更加疯狂的举动，
伸手拿起一个锤子向我们扔过来。幸好我们距离他的距离够远，那个锤子掉到水里去了，见我们一直咬着他不放，他开始打电话，不到两分钟就另外一条直接往我们执法船撞过来。撞到的位置是那个发动机的位置，发动机的盖裂了。太惊险了，后来才觉得害怕。如果他站的地方往前一米，我们的全部人员全部下水，就有人经过他的罗船上体肯定没命了。
我们的队员就冲他们大喊，他们看到这个情况可能也有点担心，后来就逃掉了。我们船被他撞坏之后也没有这个能力再去追他们了。
2020年7月6日上午，清远市农业农村局执法科的人员来到清远市公安局报案。
正在向他执法的时候，他们向我们的执法船冲撞而来，我们的船也被他碰撞而损毁了比较严重。
这帮电鱼人的十分的猖狂，他们与我们清远的渔政执法人员之间对抗，是暴力抗法，所以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
清远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展开侦查，结合执法人员介绍的情况，专案组对非法捕捞人员的特征做出了初步的判断。
我们就初步判断这些就是电鱼的团伙，并且对石角大坝附近比较熟。
随即专案组决定一边前往案发现场附近的石角村进行走访，一边在夜间安排人员 到案发水域附近进行蹲守。
直角那里的这个靠近那个中心的电鱼区域是最近的，附近的渔民呢，肯定会知道多多少鱼的情况。我们用望远镜啊，或者我们的夜视仪来看一下，能不能拍清他们的模样，再进一步去调查。
为配合专案组的工作，清远市农业农村局执法科向专案组提供了电拖网捕捞船只的外观特征。
这些船都是我们近年来这扣押的一些非法捕捞的一些电鱼船，这种船的结构是铁制的。这种电鱼船它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前面有个支架孔，在船头有个支杆，通过那个发动机这个网挂起来，是网上通好金属线，网底下有一排的那个铁锁链，通过这个装置下沉到水里面去。电鱼网张开的宽度大概10到12米，下沉的水深度大概有8到10米，发电机可以产生那个300到400伏的电压，通电之后通过这个船慢慢的往前拖，所有的大小鱼类都被它一网打尽，有1/3鱼的鱼会被那个水流会冲走，所以他们捕获上来只是占了其中的1/3。就算当时没有电池，基本上都失去了那个繁殖能力，基本上不能再存活了。经过那个水域的这些生物，基本上造成这个毁灭性的损害。这种非法改装的电鱼船，它的投入大概是18万到25万。如果按照一个晚上电1000斤鱼的话，它不到一个月就可以收回这个成本。这些发动机的功率非常大，速度很快。这种渔船它本来就是一个三无船舶，但有关的部门没有他们的资料的，所以追查源头是非常有难度。
通过走访，侦查员从石角村的渔民那里获得一条线索，有一伙来自北江下游佛山三水区的人，经常在夜间到石角大坝附近水域电鱼，最多的时候有7-8艘非法捕捞船同时出现。
因为这些电鱼人所电的鱼，它肯定要销售出去的，那么我们就试一下在周边的市场去走访一下啊，看一下有没有鱼货在这里销售。
警方立即对清远市周边的海鲜市场进行秘密走访，通过与鱼贩沟通获取一条重要线索。
有几个人就说了是从山水那边过来的啊，他们就说到那些批发商每天晚上凌晨4点就会来到清远的那个学工市场这里进行销售如果想去那里买好鱼的话，就在4点去那里买就行了。
得知这个线索后，警方决定在凌晨前往交易市场一探究竟。
发现呢有几辆佛山牌照的货车在那里抛售北江河鱼，问他们这鱼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就说到就从佛山山水大唐那边运过来的，反正就包是这个真正的北江河鱼，不会骗人。
就在此时，负责在石角大坝蹲守的另一组侦查员也发现了新的情况。2020年7月9日晚，非法电捕渔船再次出现在北江江面，
人脸是很模糊，看不清楚。一条船一般就是2个人，一个负责开，一个负责在前面电鱼。这帮人是从哪里过来的？地点我们也是不清楚的。
为了掌握非法捕捞团伙的行踪轨迹，警方决定继续秘密观察。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专案组人员发现，先后有8艘改装过的渔船在凌晨10分进入石角大坝的禁渔区非法电鱼。
它背后会不会有更大的团伙，我们不清楚。那么他们电那么多鱼，他肯定要销售出去，那背后谁去买他的鱼，我们也搞不清楚。所以在这种案子来说呢，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全链条进行打击。所以我们不实施的现场去抓捕经营一下争取把他们全链条进行一个打击。
从石角的北江和石角下游，也不知道哪个地方过来，
警方通过汇总前期侦查时所掌握的信息，发现所有线索均指向佛山三水区。随即，专案组立即前往三水区水产市场进行秘密调查。
问他们的鱼在哪里可以批发到啊？是不是真正的北江河鱼啊？他们就说到，如果是我们要想批发的话，你每天晚上的凌晨12点，啊，你可以去那个邓塘洲渡口那里等，他那里呢会有大量的北江河鱼，那里上岸。
当晚，民警提前赶到邓塘洲渡口，用夜视仪观察渡口的情况。
那么我们在蹲点的时候呢，陆陆续续来了3台货车。那么这些货车司机把车呢靠到码头边，那么在这里等，那约等到12点半的时候呢，也陆陆续续来了7、8艘船。从外表看呢，它是一种铁质的，听到了马达的声音是比较大的马力，有1、2艘呢，它也张开网。那么跟我们之前在石角大坝下观察到那些电鱼船的基本上是相似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初步判断这些船就是在清远电鱼的电鱼船。
暗中侦查的民警一边用夜视仪拍摄取证，一边记录下车牌号。夜色中参与非法交易的人员异常警惕，渔船和车辆始终没有熄火，
可能就是也是怕执法人员冲过来，他们可以强行的开车走。当时蹲点的位置是离这个交易地点是非常近的，电鱼人呢，他头顶是有一盏灯，也是很警觉的，到处去射，所以我们是一动也不敢动啊。当时是7月份啊，蚊子也比较多，身上都给蚊子咬过，但是咬也不敢咬。只能是忍住啊！如果我们一动的话呢，很容易是给他们发现。夜色太暗了，隐隐约约看见他们在搬鱼，也看不清他的模样。
交易结束后，这些渔船陆续离开码头，向南驶去，停泊在距离交易地点大约500米外一处渔村的水域内。
那个位置正好就是山水大堂的一个渔村。我们心里就想，会不会这些电鱼船就是从这个渔村里面出去电鱼的。
次日，侦查员化妆成游客进入该渔村，试图发现更多的线索。
这个渔村呢，住着有100多户人，船呢大概都有几百艘吧，啊，他们平时都是靠捕鱼为生的。那么到底是有多少人从事非法捕捞呢？会不会有些在册的渔民也从事非法捕捞呢？那么我们从渔民口中也很难得到相关的信息。那么岸上呢，有大大小小的几十家的吃北江河鲜的饭店。那么我们也去走访了几家。当我们问到他们的北江河鱼是从哪里来的时候，他们也相对的谨慎，就是说从大唐这个渔村这里到拿到的，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去渡口那里购买也行。那么这个信息呢，跟我们之前在邓塘洲渡口那个位置的信息是基本一致的。
随后侦查员来到该渔村的堤坝上，寻找涉嫌非法捕捞的船只。然而当他们登上堤坝时，却发现这片水域内停泊着大大小小几百艘各式各样的渔船。
在岸边走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的，因为它被旁边的等船挡住的，同时又盖黄布，我们是看不到有铁质的扁平的那种电鱼船。
为了进一步固定非法捕捞者的犯罪证据，几名侦查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侦查方案。
我们就分为3组人，一组人在制高点，就是在尤金桥桥顶，一组人是在河的对岸， 另外一组呢，租用那些普通渔民的船靠近去观察。
这个渔网好密啊，渔护网啊，这种。
这个搞啊，掉根烟啊，这种。
因为我们之前掌握的视频来看呢，一个比较扁平的铁制船，它船头有一个支顶，这个窟窿就是用来支撑那条电鱼竿的。然后船上呢，它有一条网，是用帆布卷起来，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网。渔民捕鱼的方法用长网或者是粘网，如果它那么短的用来卷起来的话呢，而且它的体积也比较小，这种网呢适合是电拖网用。
在数百艘船之中，通过细节寻找隐匿其中的电鱼船，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同时，为避免暴露身份，侦查员们面对岸边的渔民还要时刻保持谨慎。
全部都是他们的人，拍摄的时候呢脚都发抖，因为他们一发现了我们就跑不了了嘛。
经过数小时的仔细观察，侦查员终于在距离岸边不远的水域中发现了几艘藏匿在普通渔船当中的电鱼船。
但是模样呢，跟我们在清远十角大坝下观察到的那些电鱼船的模样很相似。
在接下来的近半个月中，专案组分头出击，协同侦查，陆续掌握了这些电鱼船的行动规律和轨迹。
从它发动机的声音来判断呢，它的马力是很大的，出去以后呢就往清远方向走，初步判断这些就是电鱼船。
隐蔽在江对岸的民警在这些可疑船只外出作案时，负责记录并标注出具体位置，将数据汇总后统计出非法捕捞船只的数量。
经过我们前期的摸排和观察分析，我们确定了这个渔村里面有13艘电鱼船。那么这13艘的电鱼船平时都停靠在各自的相对固定的一个位置。
在锁定了非法捕捞的13艘电鱼船后，侦查员着手对这些船只的船主进行调查。然而由于这些电鱼船均属于3无船只，这给专案组的调查带来极大的困难。
我们也分了好几组人秘密地跟踪他们回到家，也再次确定了这些电鱼的身份和住处。我们根据信息的排查发现，这13艘非法捕捞的渔船呢，作案的人员的关系有父子、夫妻、兄弟或者其他亲戚的关系。
把这些鱼卖到有清远的，卖到有东莞的，卖到广州的这样子。
那么所有的人员、船，它的地点，
在掌握了充分证据后，警方决定收网。为了保证抓捕顺利和人员安全，警方决定等到嫌疑人凌晨回家后再采取行动。
抓捕现场呢，水域宽阔，人员众多，外围封堵难度大，若遇暴力抗法呢，引发的不可预知的安全风险大。
向前看，来。
在省厅直接的指挥下，联合我们清远跟佛山两地警方，共出动了500名警力，以及水警啊、渔政等相关部门一起行动。
警方几十个行动小组对嫌疑人分头实施抓捕，同时对电鱼船和运输车辆进行查扣。抓捕嫌疑人过程中，警方查扣了大量涉案手机、银行卡、捕鱼工具，以及作案渔船和运输车辆。
全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5人，捣毁犯罪窝点13个，扣押涉案大型改装电鱼船等作案工具一大批，冻结涉案资金750余万元。
面对警方的审讯，这些犯罪嫌疑人一开始并不配合，但警方已经掌握了他们大量的交易记录和聊天记录，并对涉案账目全部进行了核实。
我们通过 他们手机上的聊天记录、交易记录一一的认证了他们的相互的交易记录。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这些嫌疑人对自己电拖网的非法捕捞的行为供认不讳。
2021年10月13日至12月28日，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陈某华等28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年4个月至7个月不等，并承担因非法捕捞造成的生态损害损失合共人民币3284万6170元，该款项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被告人林某华等6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2年不等，